上個星期咧，我哋提到整個嘅以色列民喺尼希米同埋以斯拉嘅帶領底下咧，成個民族回轉歸向神，佢哋好真心嘅聆聽神嘅律典章。好啦，嚟到尼希米記嘅第九章，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係發生喺住棚節嘅第二日，亦即係佢哋嘅七月二十四日。整个的民族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虚心聆听神的律法，他们承认他们的过错，也都很真心的敬拜他们的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候呢，利未人带领百姓做了一个在诗篇以外最长的一个的祷告。我们所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这个祷告的一部分。嗱，呢一段嘅土文咧，係其實好值得我哋去係研讀嘅，因為呢一段嘅經文咧，讓我哋有一個機會咧，從以色列人嘅角度睇翻以色列人嘅歷史。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以色列人對神不忠，但係同一個時間都睇到神嘅信實。今日讓我哋通過呢一段嘅以色列人嘅歷史，從約嘅角度一同學習究竟人神之間呢一個約，今日我哋應該持咩嘅態度咧？嗱，喺呢一個禱告嘅裏邊，利未人重新提到神同佢哋祖先亞伯拉罕所立過嘅約啊。神應許亞伯拉罕嘅後裔將來必承受迦南土地。為咗履行呢一個嘅神嘅應許，神喺整個過程裏邊，佢行咗好多嘅神蹟。大家記唔記得，或者知唔知道有啲咩神蹟啊？嗱，我哋唔講神如何巧妙地將呢一個嘅以色列民帶到入去埃及，亦都唔講喺埃及地佢哋點樣從一個家族變為一個民族。嗱，但係當我哋咧去到呢一個嘅時間，佢哋以色列民要從埃及地離開，進入神所應許嘅迦南美地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法老唔俾佢哋走，神就降下十灾，逼令法老放人。好啦，当佢哋去到红海嘅时候，所谓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神就让红海分开，可以让呢一班嘅百姓走在干地上。好啦，去到旷野地嘅时候，冇 GPS 嘅嗰个时候，神就用云柱火柱将佢哋嚟到带路啊。跟住啦，喺旷野地上。冇嘢食，神就从天降下玛拿；冇水饮，神就从磐石里边让水流出，供应佢哋食水。嗱，从以上我哋所稍微提一提咁多嘅神迹里边，我哋可以让我哋睇到一件嘅事情：当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并唔系单单或者系咁简单，系一个民族去抢夺地土嘅历史故事，而系我哋睇到背后有好明显超自然嘅能力。管控住呢一件嘅事情，嗱呢一个嘅能力，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嚟自全能嘅上帝。而呢一个全能嘅上帝，当佢定义帮助佢嘅子民嘅时候，边个能够抵挡？嗱，保罗使徒保罗好清楚呢一个嘅事实，所以咧佢喺罗马书咧有咁样嚟到讲，佢话当神帮助我们嘅时候，谁能？敌挡我们呢？好啦，大家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哇！我哋嗰所信嘅神系一个咁大能嘅神，系一个咁劲嘅神嘅时候，哇！真系相当美好。嗱，假设我哋系犹太人，有一段咁嘅历史，一个咁嘅神话，佢系我哋嘅神，我哋系佢哋嘅子民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容易有一个好点啊，好自豪嘅感觉，哇！觉得我哋行在地上都系巴闭啲嘅，无敌啊！甚至可能我哋觉得我哋呢一个嘅即系喺神嘅带领底下嘅民族，比其他嘅民族咧都优胜，所喺地上面嘅遭遇咧都会好啲嘅。咁但系事实上系唔系咁样样？嗱，以色列国最光辉嘅日子系喺大卫王同埋所罗门王嘅时候。当呢两个皇帝完咗之后咧，以色列国。好快就分为南北二国，而南北二国呢亦都相继被亚述同埋巴比伦国所 滅國啊。咁之後咧，整個嘅民族喺歷史嘅洪流底下咧，佢哋先後被唔同嘅帝國所統治，包括波斯國、希臘國同埋羅馬帝國。嗱，雖然大家我哋都知道歷史喺最後呢一個嘅民族喺1948年神蹟地復國啊，不過我哋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呢一個嘅民族經歷咗好大好大嘅痛苦啊，佢哋經歷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大屠殺。據估計啊，喺呢一個嘅大屠殺裏邊被殺嘅猶太人超過1100萬。嗱，我哋睇到歷史人好快嘅睇以色列人嘅歷史嘅時候，我哋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以色列人呢一個嘅民族係神所賜福，抑或神所咒助嘅民族？如果以色列人係神所揀選嘅時候，點解呢一個嘅民族會經歷如此多嘅痛苦啊？我想問，如果大家你諗諗，如果你係猶太人嘅時候，究竟？这个神是否仍然值得我们信靠？有一次有一个人去看医生，这个人就跟医生说，他说哎呀，我整个身都痛，我稍微用手指点下我的头就痛，点下我的脚又痛，点下我的心口又痛，周身都痛啊，医生。医生就跟这个病人做了一个很彻底的全身检查，最後找到個原因，醫生跟我病人說，你的手指骨斷了，不要再用你的手指碰你的身體了。當時的以色列人在明白了律法書之後，其實就好像做了一個全身檢查一樣，他們終於明白到他們受這麼多苦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神沒有能力，並不是因為神不願意賜福他們，而是因為第26節所說，雖然他們是神的選民，雖然他們有神所賜的律法，雖然神跟他們立了約，但是26節講到講得很清楚，因為這班百姓不順從神，竟背棄神，將神的律法丟在背後。從7月的第一日到今日經文所講的第24日，我相信咁一段嘅時間裏面，佢哋花咗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去到神面前聽佢哋聽神嘅律法，敬拜神。而喺呢一段嘅時間，喺呢一個嘅經驗裏面，佢哋承認咗佢哋確實係背棄咗神所立嘅約，亦即係話佢哋係離道背約嘅子民。大家想象一下，夫妻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違背了一個婚約，可能是婚外情，可能是有家暴，可能是其中一個沒有履行到夫妻的責任。當婚約被違背的時候，通常後果是怎樣？如果犯錯的那方沒有認錯，不肯承認錯誤的時候，大概的結果都是另外一方會提出離婚，是不是？不過我們都見過不少個例子啊，沒有犯錯的一方會選擇忍受。不過通常呢，如果你是單方面的忍受呢，最後只不過會帶來更多和 更差的結果。但是如果犯錯的一方決定認錯呢，你會不會原諒犯錯的那一方？很多人會選擇不原諒，而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喂，一次不忠，下一句是什麼？百次不用。你既然傷害我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原諒你？我要傷害你，你對我不好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對你好？這個人很多人都覺得，就是初一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我們很感恩，因為神並不是這樣。在利未人的禱告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在第31節，我們很清楚看到當時的以色列人是很肯定和確信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這個的相信並不是一廂情願 的想法來的，因為在第出埃及記的34章6節，那裡神自己的宣告，神向他的子民來說，他說 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虽然人很多时候都不可信，但是神却是什么时候都可信。纵然人是不断的犯罪，就好像第二十八节所说，以色列人在得到平安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在神的面前行恶。所以某个程度上面，中国人所说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实际上是有他的道理。以色列人这个犯罪受惩罚，然后呼求神，然后得到神拯救，这个的模式其实不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重复地出现。我想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这样的模式发生在你们的婚姻里面，你们会怎样？你会不会再次原谅接受你不忠的配偶？一次可能会，两次呢不容易，三次呢极度困难，十次呢，二十次呢，你还会不会原谅一个不断重复犯错与不忠的配偶？长久以来的不忠是否仍然可信呢？在以色列人的北国灭亡之前，神吩咐先知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做他的妻子。他和何西亚生了一对儿女之后，这个淫妇就离家出走，另找情人。但得意在神命令何西亚再去娶回这个淫妇。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讲出神的爱，亦都讲出以色列的背道。虽然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弃神，但是神仍然的爱他的子民。藉着先知娶淫妇的这个的故事，不断的呼唤他的子民回转归向神。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就是神对他与子民立约的爱的信实。当神面对他的子民不断的不忠的时候，我觉得一段最反映到神的心肠的一句的说话，就是记载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当时神对他的子民说，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得以存活。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觉得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发出的呼唤，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廊上面不断的回响。我相信人类永远没办法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肠，永远没办法完全理解神的爱，因为他神的爱是远远超过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不过虽然我们永远没办法完全明白神的爱，但是在第32节，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是紧紧的抓住神的信实和应许，因为他仍然的坚持这个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第38节，我们看到他们重新将个约写在册上，然后叫他们的领袖在书上来到签字，意思就是说他们愿意表达他们在神面前的决心，来到是持守律法上面所记和遵守神的约。那你说了这么久，究竟这个约是什么？约是什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交基本上是建基于在这个约上面，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定要清楚明白知道这个约是什么。好了，大家都知道圣经是分为旧约和新约，在旧约里面 神同好多人，包括挪亞、亞伯拉罕、雅各、大衛等等，同好多嘅人建立咗唔同嘅約啊。不過今日由於時間關係，我淨係講一個嘅約啊，就係、是、神通過摩西同以色列人所立過嘅約，係記載喺呢個出埃及記嘅十九章五到六節。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好了，他們去到西乃山，然後神就通過摩西和百姓說，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之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跟著摩西上山領受十戒，然後領受接受其他神所頒布的律例典章，最後在一個的祭祀的儀式當中，摩西將血灑在百姓的身上，然後就跟百姓說，這個就是神所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著一切的說話和你們所立約的憑據。雖然當時大家看到以色列人的反應是什麼？我们必遵行神所吩咐的。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严谨地遵守神的律法。或者我们觉得看到这里，我们经常都觉得，哇，什么以色列人这么软弱？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不会这么软弱。有没有可能同一个错误犯完又犯，错完又错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不会这样犯错。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次一個人呢是去一個的參觀一個畫展，他看到很多的很靚的人像畫，哇，很開心。不過呢看看的時候，在遠處的角落看到，咦，哇，有張畫這麼肉酸的，沒有理由的，這個全部都是高品質的畫來的，為何突然之間在這個展覽廳有一張這麼低質素的畫的呢？他就很好奇，走過去看看那幅畫究竟是誰的作品來的。走下好了，買到去發覺原來不是一幅畫來的，是一塊鏡來的。人總是看不到自己的缺點，人總是覺得我們會比其他人好，總是覺得比其他人強。也許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用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的本相。有没有这面镜子？有，圣经就是我们这一面的镜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某个程度上面都是亏损了神的荣耀。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真的相信你不会好像那群犹太人那样犯错又犯错？姊妹们，如果你是夏娃，你估你会不会好像夏娃咁样样，听呢个蛇嘅引诱而食咗个禁果呢？弟兄们，如果你系亚当嘅时候，你估你会唔会跟住好似有亚当咁样样，听喺从呢个夏娃手上接过苹果又食咗呢个禁果呢？不过有啲人会话，如果我系亚当，如果我系夏娃，罪恶根本就唔会有机会入到呢个世界。因为点啊？因为中国人都很有智慧嘅，喺条蛇未出声之前，我已经食咗佢。嗱，也许呢个系一个笑话，不过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冇一个系义人，这个唔系笑话嚟。因为如果有义人嘅话，主耶稣基督唔需要嚟到呢个世界上为罪人而死。耶稣喺十字架上边完成咗他对人类的救恩，跟着神以至神通过摩西所订立的约，随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这个旧的约就完成了他历史的使命，就被耶稣所成就的新约所取替。而关于这个新约旧约，其实有很多的预言，大概在这个公元前的600年，耶利米书有咁样嘅记载，喺嗰度神话日子将到，我要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嘅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跟住三十年之後，在以西結另外一個先知那裡，神也都講，他說我要賜給他們一個新心，將新的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一個肉心，使到他們能夠順從我的律例。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個新約有一個特徵，是什麼特徵？新約不再好像舊約那樣將這個約建基在石頭上面或者紙張上面的律法，而是依靠著神賜給我們這一顆新的心。大家留意，舊約賜人律法，但是律法並沒有賜予人力量去進行律法，但在新約當中，聖靈通過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進入我們的生命，以致我們在聖靈裏面得著能力來到遵從神的律例典章。昔日摩西在山在這個的百姓當中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與神立約，同樣耶穌基督在最後的晚餐裏面舉起杯來的時候，他說這個杯代表著我所流出的血，亦都代表著我用血所立的約。我想問大家，為什麼一定要用血來到立約？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結成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今天我們都活在主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新約裏面，我們不再需要通過守全律法來到成為神的子民，我們所需要的是對耶穌基督的信心，而這個對耶穌基督的信心讓聖靈進入我們的生命，得著力量活出律法的精神。這個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們這個時代也都叫做恩典時代。所以弟兄姊妹，由於神的恩典，我和你都可以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就算我們會失腳，但是神永遠不會，或者我們會落後，但是神總是在這裡等著我們回轉。所以讓我們珍惜每一個在地上的每一天，也都珍惜我們每一個能夠侍奉主的機會，因為神是配得我們侍奉。當我們侍奉主的時候，我們就得著神所賜的恩典、平安與喜樂，面對我們每一天的人生。請我們同低頭祈禱。天父神，我們多謝你，因為你與人立了這個的約，讓我們可以通過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心，能夠成為你家裡的一份子，讓我們有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面，不單止帶領我們、保護我們，更加賜予我們力量去面對我們每一日的生活，面對每一個從撒旦而來的攻擊與引誘。我們多謝你給我們的一切，求你使用我們，讓我們在我們整個的人生裏面，不單止行事為人能夠彰顯你的愛，亦都在每一個能夠侍奉你的機會裏面，我們都把握來到服侍天父上帝。多謝你給我們一切，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